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看到《俱舍论讲义》卷26，说明《俱舍论》第七品分别智品。请先翻到讲义第一页，在分别智品中，根据古德的判释，《普光俱舍论记》的科判。讲义第一页注脚第四，普光大师将分别智品约四大科，第一科首先辨明慧心所依于不同的作用，分别称为忍、智、见这三大类的差别。从讲义第一页到第四页。接着再说明十种智其特征的差别。从讲义的第四页到第20页，延续先前课程说明到第三科十智的形象。形象的意思是此十种智在观其所缘境时。对所缘境升起的一种理解上的特殊形象、特殊的相貌，譬如说，观有为法的时候，知道有为法是生灭无常的特质，这就是非常的形象。从讲义的22页《俱舍论》的长行本文，先约五科，个别说明这十种智的形象。那第一科是约法智与类智，那法智与类智都是无漏的智慧。那法智所缘境是观欲界法，那类智的所缘境是观上恶界法。上二界是指色界、无色界，个别都具有16形象。根据有部的说法，无漏智观所缘境，唯独指这16种形象，没有第十七种，不会有第十七种。16形象的内容，从讲义的第49页会说明。实质的第二类是约世间有漏的世俗智，这只要是凡夫乃至于圣者，都具备此世俗智。那世俗智的例名是多半缘取世间法，但事实上除了缘取世间法之外，世俗智也能做16形象的关照。如论文所说的，有此更有余。有此是指有如上一段文所讲的16形象，以及尚且除此16形象之外，还有其余的。因为世俗智能总观一切法的自相与共相等等。接着讲23页是将法智或类智。约四谛的差别，分成观苦谛所摄法称为苦智，乃至观道谛所摄法称为道智。那观每一谛的所缘境，个别有四种形象，所以观四谛即总共有16形象。这即是今天课程主要说明的内容。那接着第四科是约他心智，他心智分成无漏以及有漏。那详细的内容如先前课程所说明，在此就不再重述了。他心智所探讨的，在《俱舍论》叙述的非常详细。甚至也连带提了 解释契经的种种心。第五科是曰静智以及无声智，说明其所观照的形象。然而在俱舍论所记载的，以有部的正义认为，由于静智无声智的本体也与法智或类智有关，但是契经所说的静智或无声智得此两种智的阿罗汉，如契经所描述的，我身已尽犯恨已力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在讲义的第43页，以有部的说法，这是阿罗汉在出关时，出无漏慧关之后，方有此论述，才有这样的认知产生。那因此如讲义43页论文所说的，静智无声智虽是观真实法胜义法，但是由于牵涉于世俗的范畴，因为提到我身已尽的我，以及其所具备的犯恨，其所应造作的与圣道与解脱所应造作的皆已成办等等的内容，所以说是牵涉于世俗的范畴。所以静智或无声智在十六形象中需要扣除掉空形象跟非我形象，因为根据有部的说法，观空形象是违逆我所见，观非我形象是违逆我见。这在等一下说明苦谛底下的空形象非我形象会看到相关的解释。所以有关静智或无声智于十六形象中需要扣除空形象以及非我形象。但是要留意的是，如讲义第六页所提到的，第一刹那的静智以及第一刹那的无声智，其实是观有顶四蕴，有顶地所系的受想行识这四蕴所升起的呢是类智。所以第一刹那的静智以及第一刹那的无声智唯有六种形象，而不是十四种形象，这是需要留意的，在讲义的第六页有提到。好，那大要的说明五大类，也就是总共十种智的行解之相之后，接着讲义45页提到，是否有无漏的形象是别于这四第十六形象之外呢？如讲义46页所记载的，先根据迦斯米罗国说一切有部的正义认为无漏形象唯独此四第十六形象这十六种，没有其他的。但是在外国师以俱舍论所记载的是外国师啊，如果是以婆沙呢，他是记载是西方师，就是迦斯米罗国的西边有另外一派主张，认为在四第十六形象之外仍有其余的无漏形象。好，那相关的探讨如讲义47页。好，接着请看讲义48页。 有关四谛十六形象，实事有几，这边的实事就是指真实的法体，真实的个体，在十六相中，是否十六相都是真实的法体个体，或者有些是假称假安立的，这是第一个问。那第二个问是确定确认形象能行者以及所行者这三种的含义。好，接着请看讲义49页。于寄送中是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认为是第十六形象其真实的法体也是十六，如论约长行的第二科阿拉伯数字二，如是说者即是有部的正义。所以寄送的第二句十十六，这是根据有部的正义。可是在俱舍论本身先提到有另外一家的说法，认为虽然名称有十六，但是真实体呢，其实唯有七。那苦谛本身由于是对峙四种颠倒，所以所具备的四形象都是真实的个体，真实的体性。那其余的三谛名称虽然个别有四，但是实际上极谛虽然有四种形象，但是真实的个体只有极；灭谛虽然有四种形象，但是真实的个体唯独只局限灭。净妙离都只是灭形象的假安立施舍而已。同理，道谛有道如行出这四种形象，但是真实的个体唯独只有道形象。如行出，这都是道形象的方便施舍而已。所以如论文所说的，源于三谛名称虽然有四，就是个别的三谛其所含摄的形象于名称虽然有四，即是因即生缘，灭是灭尽妙离，道是道如行出，名称虽然个别有四，但是真实的个体体性其实只有一。因此有余师主张无漏的十六种形象实事为七，就是苦谛底下有四，再加上其余三谛的极灭道，所以总共实事真实的体性唯有七。那名称是可以方便施设为十六总名称，这不是有部的正义。有部的正义如科判阿拉伯数字二，如是说者。好，那接着俱舍论分成四种解释四谛十六形象，这四种解释的内容其实多数都与《大毗婆沙论》卷79所记载的两家说法、两种解释，可以说是大同，是有关联性的。在课程中的进行也会向跟大家分享，哪些是婆沙本身就有记载的。好，那另外在顺证理论，在顺证理论这个段落也有说明解释是第十六形象，在顺证理论是卷74。那顺证理论的解释不像俱舍论分成四家，它是先约两大类做说明， 第一大类是曰所对治，第一大类是曰所对治。那所对治阐述的内容，即是俱舍论的第四说。大家可以先翻到讲义55页，讲义55页第四说的内容，都是约这16形象个别对治错误的知见。譬如说，非常形象即是对治常见，如论文所说的，未治常见故，修非常形象，乃至苦地底下的非我形象呢，是未治我见故，修非我形象。第四家，在俱舍论中，第四家的内容都是为了对治某种错误的知见而修该地所设的某一类形象。第四家的说法，即是顺证理论所提到将四谛16形象分成的第一类，曰所对治说。那第二类，顺证理论是曰所行境说，所行境的特质，解释四谛16形象。好，附带题：顺证理论众贤所说的内容与俱舍论多数也是雷同，唯独比较不一样的是在极地底下的四种形象，是稍微有一点点差别。好，那讲述俱舍论约四种解释，说明四谛16形象。如先前，也就是上一期，先向大家有预告过，课程的进行并不会根据俱舍论目前讲义所编排的顺序，而是会将四种解释，那么平列做对应。以采取如此的方式，是希望，在学习的过程中，向大家分享说，比如说，如现在黑板所写的苦地所系法呢，苦地所设法，那必须先了解苦地所设法是什么，其实就是取蕴。那取蕴的意思，即是世间有漏有为的果法，它是系属于世间有漏法。那本身是有为的属性，而且是果法。果法可能是一熟果，或等流果，或适用果等等。好，那如果是极地所设法呢？即是世间有漏有为的因法，也就是能形成果法的条件，称为是极地所设。好，那四谛的16形象说明苦集灭道这四谛所设法呢，不外乎是从其特质或者是作用，也就是说明苦谛这个体怎么样去理解呢？从其特质、属性，或者 这样的特质属性能产生怎么样的作用？那以这两点切入，可能是正面的叙述，或者是从反面的叙述。反面的叙述可能就是以否定，具备否定的词语，譬如说现在黑板所看到的。第二家解释非常形象是什么呢？是非究竟。以普光聚色论记解释的就是非如涅槃是究竟常乐。那等一下可以更详细的理解。所以四谛十六形象，或者是曰相，或者是曰其作用。相的意思是指其属性或特质。那作用呢，譬如说就是如刚才所看到的第四家，是可以对治某种错误的知见，或者是像修道的四种形象，可以永超生死，可以正去向涅槃。这就是从正面的叙述。好，那大概有这样的了解之后，个别看这四家怎么一一解释十六形象。首先先看讲义49页。第一家解释非常形象，为什么说苦地所设的有漏有违法是非常呢？因为这些有漏有违的果法都是代缘。代缘的意思如注脚122光记的解释，是依凭于许多条件方能生起。代的意思在此中是依靠依凭的意思，凭借的意思。缘就是许多条件，众缘，众缘和合，众多的因缘，而非单一的因缘。果法的升起绝对不是单一的因缘。所以苦地所设的果法，这些世间有漏的果法，都是需要带许多条件才能存在。因此这些果法并不是常住的。它要升起，从无到有需要有其对应应具备的条件。当然从有到无也是有条件上的转变。好，那既然是依于其余的条件令该个体有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状态变化，所以并非常住，并非常恒不变，所以说是非常。这是第一家的说法。好，那第二家的说法如讲义的50页，为何称为是非常，具备非常的特质呢？因为非究竟。非究竟根据注脚123普光聚色论记的解释是非究竟涅槃常的缘故。所以究竟的意思，以普光的解释是紫色涅槃。那涅槃这样的不受后有，断尽三界所有的烦恼，不受后有这样的状态，是最彻底最圆满的。而世间这种生死流转，处于三界中的生死流转，它是不断的变化，所以是非彻底不长恒的。好，第一说与第二说在大毗婆沙论卷79都是有提到的。 好，接着讲义的五十二页提到，对于非常形象的第三说，为什么说苦地所设的有漏有为法是非常呢？因为本身有生住意灭形态上的转换。根据注脚125普光的解释是，该果法本身，其体性本身即是生灭，从无到有，从有到无，这即是生灭形态上的变化。当然分成四相说，或者分成三相说，就是有生住意灭，或者是生住意灭，就是三相。第三家的解释，在众贤的顺证理论，刚才有提到曰所行境，众贤即是采取同于俱舍论中第三世的说法。好，那对于非常形象的第四种解释，讲义的第五十五页是未至常见故，这即是从其作用。为什么修非常形象？这是为了对治凡夫升起的常见。对于世间国法无常，却颠倒认知为常，所以为了对治如此的常见，修非常形象。哦，那以上即是俱舍论的四种解释，从该果法的属性特质，或者是观非常形象所产生的作用，叙述苦地的第一个形象非常。接着说明苦地的第二个形象苦，如阿含圣典中世尊与众弟子们常出现的一种定型的问答，色无常否？无常苦否？所以苦地是安排于在第二个形象做说明，请看到讲义四十九页。第一家的说法，世间有漏的果法具备的特质是逼迫性，以注脚122在讲义五十页，注脚122普光的俱舍论记解释是牵流逼迫性。牵流的意思即是无常的意思，所以当有情，那主要是尤其是凡夫啊，看到有漏的有为法生灭的变化，尤其是自己心所好要所向往的，却产生了负面的变化时，原本健健康康的身体，白泡泡又咪咪的皮肤，结果不断的衰老生病，或者是外在的，不管是人为的造作，或者是大自然的变迁等等，那产生的这些交迫，对于凡夫而言，都会有心理上的这种压迫逼迫的感受产生。那苦当然不只局限于受心所的感受，如大家所熟悉的苦也分成三种，从感受上的苦苦，还有生灭变化的坏苦，以及诸行的行苦，这都是因为牵流 而对于主要针对于凡夫产生了逼迫的特质，这是第一家的说法。那讲义五十页，第二家的说法是以譬喻形容说明，如论文所说的，观苦形象是因为世间有漏的果法是向人去背负非常重的担，身上背的一个很重的大包包等等，所以压到喘不过气来。如注脚一二二普光，特别是局限有漏行法，因为世间的果法是有漏属性的，行即是指有为的意思，生灭的意思，诸行的行，所以有漏行法就是有漏有为的世间果法，就像人去背负很重的担子，压到喘不过气来。可能在年轻健康或者是财富自由的时候，人感受没有那么强烈，那当然也未必，大家认为有钱人难道就不会担心他的钱财一夕之间蒸发吗？当然也会啊，也许他们所感受的压迫性也许还比一般的老百姓更强烈，时时刻刻，如果他的公司有上市，时时刻刻要关心他的股价会不会跌等等的。那不管是以我所或者是我自己的色身心甚至是心理层面，对于凡夫而言都如背负重担一般。好，接着第三家解释讲义52页。世间有漏有为的果法为什么是苦，具备苦的特质呢？因为是违逆圣心，违逆圣者之心。因为圣心呢，当然都是趋向无漏清净，那这些有漏有为的果法与圣者之心是相违逆相违背的。那这三种解释在大毗婆沙论都有陈述，所以虽然于俱舍论中分成三家或者说分成三段的解释，但是在大毗婆沙论中是以这三类解释统一描述苦形象。第四家解释讲义55页，观苦形象是为了对治于世间有漏有为的果法，其实颠倒视为乐，于苦却颠倒见为乐，这样的一种乐见是错误的，所以修苦形象，无论是观苦苦，或者是观坏苦，或者是观行苦，是可以对治乐颠倒的错误见解。好，接着看苦谛的第三种形象，请看讲义49页。那也许大家比较熟悉的是般若中观对于空，空即是一切法无自性，称为空。然而在有部的主张，犹如俱舍论所提到的这前三家的解释，都是与我所有关的。第一家的解释与第四家的解释可以说是同理啦，同样的道理。 讲义四十九页第一家的解释，观空形象是可以违逆我所见的。那讲义第五十五页第四种解释，观空形象是可以对治我所见的。那如此的说法都是根据有部对于空形象的理解。大家有听过中阿含的小空经吗？有看过吗？就是入子母讲堂里面没有人，但是可能有其余的，可能有桌子啊，有椅子。那这种就是他空的说法。入子母讲堂本身不是空，可是在入子母讲堂中没有人，以这个切入点说入子母讲堂是空，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他空的思想。那这与般若中观讲诸法本质自性是无，非常依主宰，所以说是无自性，所以诸法本身就是空，这种自空的思想，自己的自，两者间的差别。因此有部解释苦谛底下的空形象呢，都是约我所这个切入点做说明。讲义第五十页第二种解释，以及讲义第五十二页第三种解释，也可以说是同理。那请先看讲义五十页第二种解释，是指内离世夫，世夫即是有情的别名。在《大毗婆沙论》卷七十九的第二说呢，除了提到世夫之外，也有提到作者、受者等等，就是神我的别名啊，外道啊，或者是某些特殊的宗派主张有神我。那世夫就是有适用，能有所造作的有情。那内离世夫，这个内呢，是指五蕴内，五蕴内是远离世夫这样的我。那这与讲义五十二页的第三说，讲义五十二页第三说论文是于此无我，此是指有情的取蕴，也就是世间有漏有为的果法，这有情的取蕴，于此蕴中是无我的。那如讲义五十二页注脚一二五普光聚摄论记的解释以及举例，就如同房屋之中没有人，这就像刚才提到的中阿含的小空经，在入子母讲堂中没有人，没有人，这边的人就是指神我啦，就是指主张有情生命体，有长恒不变的轮回主体，这种外道思想。那这种是离蕴即我的一种错误主张。那怎么样能对治呢？就是观空形象加以对治。所以讲义五十二页的第二说内离世夫，以及讲义更正讲义五十页的第二说内离世夫，以及第五十二页的于此无我，表述的方法虽然不同，然而其实是相近的见解，说明都是指五蕴果法中，或者是四蕴，如果是欲界或色界的有情就是五取蕴，如果是无色界的有情就是四取蕴， 与取运中没有长恒不变的轮回主体，没有这个我存在。所以第二家的解释是内离是夫，第三家的解释是与此无我。那这即是观取运是空形象的特质或者是作用，以此对峙离运即我，或者是对峙我所见。接着看苦地的第四个形象，非我。当然以阿含圣典所说明的顺序是会先提到非我形象才提到空啊。俱舍论的叙述是先提空再提非我。那观非我形象第一家的解释与第四家第四种解释也是一致的。在讲义49页第一家提到非我形象是能违逆违背我见。讲义55页第四种解释观非我形象是为了对峙有情于非我中升起我的颠倒见，为自我见，所以观非我形象。好，接着看讲义50页第二家的解释，第二种解释非我形象为什么说取运本身是非我呢？因为是不自在故，有情的运体不是想要怎么样就能怎么样。我希望他不要生病，请问能够如我所愿吗？不行啊，没办法，我们没有主宰权，我们没有自主权。所以如注脚123普光的解释，体非自在，体就是指运体，世间的国，世间有漏的国法，这个运体本身非自在故，因为是带众缘嘛，它的生住意灭都是依于其余的种种条件，不能自由自主。那这与第三种解释，讲义的52页，智非我故。为何说苦地所设的取运是非我，是具备非我的特质呢？因为取运本身，智就是指取运本身是非我故。那参考注脚125普光的俱舍论记，即运自体，所以论文的自即是指有情五运国法或者是四运国法，这个运本身是非我。接着普光举例做说明，即色非人，这与观空形象不同，空形象是色中，房色中没有人，可是非我形象呢，是房色本身就不是人，就不是有情。所以观非我形象是能对峙即运即我，或者对峙我见，与运体本身认为运体等同于我。如此的主张解释，当然都与说一切有部息息相关了。因为根据般若中观，空与非我其实只是教说安立的不同，两者是 两者的会观或者是含义其实是相通的，因为如三法印所说的，一切法无我，一切有为无为法，都是无有自性的。然而根据有部的主张，非我与空两者是截然不同的，这是从说明是第十六形象可以学习到有部怎么解读契经。好，第一节课就先说明到此。休息到7:55再继续第二节课。